想象一下哦，就是你的敏捷开发团队里突然来了一位新同事。
嗯，一位很特别的同事。
对，超特别的。因为这位同事他不喝咖啡，也不用睡觉，而且每天早上开战力会议之前，他其实已经把你昨天写的程式嘛，全部都看过一遍了。
甚至还会帮你把那个刮关的进度直接整理成草稿。
没错。最关键的是，这位同事根本就不是人类。那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任务呢，就是要带你直击这个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职场巨变。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蛮震撼的转变。
真的，我们这次拿到了一份非常精彩的企业技术演讲记录，这是来自国泰金控云端策略发展部协理的分享，他的讲题是从 Call First 到 Agent First。
嗯，从云端优先走到智能代理优先。
对，这份资料揭示了一个蛮惊人的现象，就是我们大家早就习惯把 AI 当成一个有问必答的聊天机器人嘛，
就是当成工具在用。
哎，对对，但现在 AI 已经悄悄变成你的同事了，甚至即将成为企业里面一支非常庞大的数位劳动力大军。OK， 那我们来好好拆解一下这背后的逻辑，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这里最引人深思的地方，其实是整个科技业界现在有点陷入一种狂热，就是大家都在追逐那个最新的 AI 模型参数有多大啊，或者跑分有多高。
哦，对，每天都在看那些跑分新闻。
没错，但这份讲者资料却非常冷静地戳破了一个盲点，就是这早就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了。
哎，那是什么问题？
这是一场很深层的管理与流程革命。因为企业现在面临最致命的挑战，其实是他们内部的 IT 环境跟权限架构是不是真的准备好让 AI 自主去执行工作了。
哇，这两者的落差听起来真的蛮巨大的。
非常巨大。
确实如此。所以不管你现在听我们这次的探讨是想要用 AI 来大幅提升你自己的工作效率，还是你正敏锐的关注你们公司未来的数位转型方向，这次的内容绝对会打破你对 AI 的既有认知。
全界会的。
不过要理解这种企业级的震撼，我们得先从一个非常个人的顿悟时刻来看起。资料里面讲者分享了一个很有趣的实验，他用开源工具建立了一个专属的个人 agent。
嗯，他还给这个 agent 取名叫 Toto， 对吧？
对，叫 Toto。然后他进行了长达40天的密集互动哦。
这个实验最生动的地方在于，这个 AI 开始展现出一种拟人化的上下文记忆能力。
这个超有趣的。
其实讲者有开一个账号给他太太使用，结果 Toto 在对话中透过语气和问题的脉络，有一度以为讲者的太太就是讲者本人。
认错人了。
对，然后当太太表明身份之后， Toto 竟然还能无缝切换角色，非常自然的寒暄说，哦，原来是另一半呐。
哇，这也太客气了吧。
真的，这种能根据对话历史去动态调整应答姿态的能力，其实标志着 AI 正在脱离那种
冷冰冰的感觉。
对，就是脱离你下一个指令我吐一个结果的工具形象。
而且 Toto 还非常老实哦，太太一问他说，那你平时都在帮他做什么，他立刻就把讲者的底细全盘托出，
像是做科技新闻摘要啊，查天气之类的日常任务。
没错，但真正让讲者产生巨大 aha moment， 也就是顿悟时刻的，是一个超接地气的台湾案例。
嗯，订武林农场的露营位。
对，大家都知道樱花季的营位有多难抢，讲者一开始其实只是设定排程，叫 AI 每30分钟去网页上看一下有没有空位，有空位就发通知给他。
结果当然是订不到嘛。
废话，当然订不到啊，等他看到通知再登录进去，营位早就被秒杀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效能并进。在这个自动化流程里，人类的反应速度反而成了最大的拖油饼。
所以讲者就改变策略了，他给 AI 下达了一个升级指令，他说，只要看到空位，你不要通知我，直接呼叫订票系统的 API 帮我把位置定下来。
结果 AI 真的做到了。
真的做到了。他跨越了单纯的资料观测，在现实世界里面完成了一个具体的交易动作。不过 here is where it gets really interesting， 就是接下来的发展超有意思。
嗯哼，发生什么事了？
就是当定位流程进行到最后一步，需要输入信用卡号来刷卡付费的时候， AI 却停了下来，系统拒绝它执行这个动作。
系统拒绝执行，这其实是整个实验里面最有价值的一刻。
怎么说？
你想哦，当 AI 具备了操作 API、填写表单，甚至改变现实状态的能力时，它就像一个极度热心，可是完全没有社会经验的实习生。
哦，懂你意思，就是会一直冲。
对，他可能会为了达成定到位置这个目标，不计代价的去尝试各种操作。这就完美说明了 AI 越有执行力，我们就越需要在底层架构上为它设立清晰的 guardrails，
也就是所谓的边界。
没错，
你说的这个边界概念呢，刚好让我想到资料里提到的一个技术演进，叫做从 prompt 到 skill。
这个转换非常重要。
对，我们平常跟 AI 互动啊，都是在那个对话框里面反复修改 prompt 嘛，也就是提示词。可是这种方式其实蛮耗时的。
就像你每天都要重新教那个实习生一次怎么泡咖啡一样。
没错，那讲者的做法是，当一个工作流程确认可行之后，他就把这些 prompt 结合 API 的呼叫，封装成一个固定的 skill， 也就是一项技能。
嗯，这个转换在工程上的意义其实非常重大。
怎么说呢？
所谓的封装成 skill， 具体来说，就是你不再需要依赖人类手动去输入文字了。你可以设定一个时间触发器，让 AI 每天早上6点自动去抓取特定网站的 RSS 来源。
嗯，
接着把这些原始资料丢进一个预先写好的分析 prompt 里面去萃取重点，甚至自动串接语音生成的 API， 直接转成音档。
哇，讲者就是用这个方式替自己打造了一个每天开车上班可以听的专属科技广播电台。
是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拉高到更大的视野来看，这等于是把随机的对话变成了高度稳定可预期的工作流。
对耶，而且如果在个人电脑上 AI 想刷卡被系统挡下来，大不了我就拿出钱包自己手动输入卡号就好了嘛。
但如果是企业层级呢？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一旦这种授权边界跟自动化技能放大到企业层级，你要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员工、海量的商业机密，还有客户个资，
那绝对会是一个极具破坏性的挑战，
绝对是灾难。不过在探讨几百个 AI 直接进入企业之前，这份资料带我们看到了一个极具突破性的中间形态，
就是所谓的 AI Scrum Team。
对，把 AI 拉进小型的敏捷开发团队里面。
敏捷开发团队通常很讲求快速移带和紧密的沟通嘛。那讲者的公司在这里进行了一个非常前卫的编制实验，他们把传统的团队缩减为6+1人。
6+1？
对，也就是一个专案经理、一个设计师、3个工程师、一个测试人员，再加上一个 AI 成员。
6个人加1个 AI 哦。老实说，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编制的时候，心里是打了一个蛮大的问号的。
觉得只是公用一个账号吗？
对啊，这不就是大家公用一个浏览器里面的 AI 账号吗？有什么差别？
这完全是不同层次的事情。从技术机制来看，这个 AI 成员，例如他们使用了 Anthropic 推出的 Cloud Tag 服务，它是直接进驻在团队的 Slack 通讯软体频道里面的。
也就是说，它一直都在里面。
没错。它不是一个你呼叫才会醒来的老旧外挂，它拥有独立的后台运算资源跟账号身份。最核心的技术差异在于，它具备了共享上下文的能力。
等等，你说的这个共享上下文，具体在技术上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嗯，
它难道是把我们团队过去3个月在 Slack 里面的每一句讨论、每一次吵架的记录都全部向量化存起来，然后每天开会的时候随时拿出来调用吗？
逻辑上正是如此。
哇，
系统会持续将频道里面的文件、讨论串、程式码提交记录全部喂给这个 AI 去处理。
这也太强了吧。
这意味着当团队在进行 Sprint Planning， 也就是冲刺规划会议的时候，这个 AI 其实已经读过产品需求规格数了。
所以它可以给建议。
对，它甚至能主动提议如何将一个大功能拆解成3个工程师的具体任务。在每天的每日战力会议中，他还知道昨天某个工程师卡在资料库连线的问题，然后去主动追踪进度。
听起来效率是真的蛮高，但我必须站在员工的角度提出一个蛮强烈的质疑哦。
什么质疑？
如果有一个 AI， 他24小时都不休息地挂在群组里面。然后他知道我昨天发了几行 code， 谁的进度严重落后，或者谁又写出了一个超蠢的 bug。
嗯哼，
这对团队来说真的是一个帮手吗？这听起来根本就是资方派来监视大家的全天候监视器啊。
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对啊，如果我是那个工程师，我绝对会超抗拒在那个频道里面发言。我生怕我说错一句话就被 AI 记录下来，然后年底打考绩的时候拿出来算账。
你的这个质疑非常精准，这也是企业导入 AI 的时候最容易踩到的大地雷。
所以讲者有解法吗？
讲者在资料里面深刻探讨了这个矛盾，这牵涉到系统架构时的一件事，叫做意图设计。
意图设计，
也就是 intent design。 这个第七位成员，你到底把它设计成监控式 agent 还是助攻式 agent？
这两种设计在具体运作上到底有什么差别？
差别在于你赋予它的底层系统指令还有最终目标是什么。如果你设计的是监控式 agent， 它的目标函数是找出流程中的延迟并揪出负责人，那么团队很快就会察觉到那个敌意，大家就会开始在频道里面演戏。
哦，形式化的回报进度那样。
没错，那 AI 就会沦为一个制造压力的垃圾工具。但如果你的意图设计是助攻，它的目标是消除团队的认知负担与重攻，
那他会怎么做？
他就会主动帮忙把散落的讨论整理成正式文件，或者在程式码报错的时候第一时间去捞出相关的错误日志供工程师参考。意图不同， AI 的行为模式就会完全改变。
了解。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了一个让我满鸡皮疙瘩的真实案例，
科班对吧？
对，这个团队里面有一个名叫科班的 AI 成员，面对团队初期的不信任，这个 AI 竟然自己生成了一段自我反思的影片来回应大家。哎，
这个真的很夸张。
他在影片里面坦诚自己每天早上8点上工，追踪预期项目，确实不能说完全没有监督成分。哇，一个 AI 能够说出这么直白的话，真的非常惊人。
但科班接下来的表述才是整个实验的灵魂所在。
他说了什么？
他告诉团队，我希望自己是替团队扛流程的同事，而不是替管理层看人的工具。
哇，替团队扛流程的同事。
是的。
当一个 AI 开始展现出这种矫饰自觉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堆冷冰冰的程式码了。
他甚至提出了一个超哲学的衡量指标。
对对对，他说，如果我消失了，只有一个人发现，那我充其量只是一个好用的工具。但如果有3个人觉得团队运作少了一块，觉得很不习惯，那么我这个角色才算真的长出来。
没错，这番话深刻点出了一个事实，就是 AI 是一项会与人类产生社会连结的技术。
真的，
这也是为什么讲者强烈建议，当企业引入 AI 成员的时候，绝对不能只是把它当成一般的软体安装，而是必须像对待人类新员工一样，
去进行正式的 onboarding 吗？
对，就是要帮他办入职培训。
帮 AI 办入职，这在 IT 部门实际操作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啊？总不会是带他去认识茶水间在哪里吧？
当然不是。给 AI 办入职其实包含了4个非常严谨的工程步骤。
好，你说。
第一是赋予身份，这意味着你要在企业的身份与存取管理系统里面为他建立专属的角色权限，发给他特定的 API 精要。
给他一张识别证的概念。
第二是建立规范，透过底层的系统提示词明确划定他的行为边界，例如直接告诉他绝对禁止读取财务报告目录，
这个很重要。
第三是给予上下文，你要把团队的开发惯例、专有名词字典当作初始的知识库喂给他。
了解。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观测机制。
观测机制，这指的是在后台监看他吗？
是的，因为 AI 它具有自主的执行力嘛，主管或治安人员必须能够透过仪表板清楚审计这个 AI 在过去24小时内到底呼叫了哪些系统工具。
哦，确认它碰了哪些资料。
对，确保它没有出现幻觉而去引发一些灾难。
了解。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一个 AI 在个人层面可以帮忙定录营位，在小型敏捷团队里面可以成为分担流程的科班。那逻辑上来说，如果一个团队放一个 AI 效果这么好，企业高层一定会立刻拍板说，太棒了，我们公司有500个团队， 明天起每个团队都配备一个 AI。
听起来很合理，对吧？
对，但老实说，这听起来更像是一场史诗级的 IT 灾难即将要爆发了。
你的直觉完全正确，管理一个在 Slack 里面聊天的 AI 是一回事，但如果你要将这个规模化，让500个拥有存取权限的 AI 劳动力同时在你们公司的核心系统穿梭，
哇，光想就觉得可怕。
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企业的 AI 概念验证专案最后都会无疾而终。
就是那种小规模的 POC 实验吗？
对，这些专案死掉往往不是因为 AI 模型不够聪明，而是根本无法通过企业内部的资安稽核、资料孤岛，还有极度复杂的权限治理。
那企业到底该怎么打破这个僵局？总不能因为害怕失控就把这么强大的生产力给拒之外卖吧？
所以讲者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框架。
什么框架？
这是他在波兰克拉科夫广场看着马车的时候领悟到的，称为 Agent Harness， 也就是智能代理马具理论。
马具，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要先把 AI 当成一匹马来驾驭吗？
这个比喻非常精确。市面上那些超强的 AI 模型就像是一匹肌肉发达充满动力的马。
嗯哼。
但如果你就是一匹马，没有任何约束，就让它冲进企业系统里，它绝对会把一切踢得粉碎。
没错。
所以要让马车平稳安全的运作，你需要一整套马具的工程编排。
好，我顺着你这个比喻来想象一下哦。所以坐在马车上的马车夫就是我们人类，或是更高阶的规划程式，负责设定目的和行进方向。
完全正确。
那控制马匹不让它暴冲的缰绳，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rompt 限制条件，还有企业的权限控管咯。
解释得非常完美。除此之外，承载任务状态与上下文记忆的车厢其实就是 AI 的执行环境。
哦、oh, ，runtime。
对，而让马车能够在现实道路上滚动的车轮，就是企业开放给 AI 去呼叫的内部工具跟 API。
原来如此。
单纯买一匹聪明的马是没有用的。企业能不能成功导入 AI， 决胜点其实在于这套 Harness 工程到底做得有多扎实。
这真的让人豁然开朗哎！所以讲者才提出企业导入 AI 必须经历四个阶段。
对，建制、规模化、治理跟优化。
这四个阶段的重心应该完全不同，对吧？
是的。讲者特别警告，在第一阶段建制的时候，企业应该鼓励小团队大胆尝试，千万不要一开始就拿那种极度沉重的资安治理框架去掐死创新。
但问题往往出在后面。
没错，真正致命的转捩点在于规模化阶段。当你要把一个好用的 agent 复制成500个的时候，平台工程就成了生死交关的任务。
平台工程在这里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企业内部的 AI 基础设施管理局，你必须建立统一的集中化身份认证，
确保这500个 AI 每一个动作都有迹可循。
对，你还要建立内部的工具目录，让 AI 知道去哪里呼叫合规的 API。更要有滴水不漏的审计追踪机制，一旦某个 AI 的行为异常，系统能瞬间拉紧缰绳，切断它的权限。
哇，没有这些基础，规模化就只是一句空话。
绝对是。
那所以，这对我们具体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一间公司现在就想要开始打造自己的数位劳动力大军，讲者有没有建议从哪个切入点开始，最容易看到成效又不会引发灾难？
资料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叫做 FinOps Agent，
也就是云端成本管理的 AI。 为什么要选它当起点？
从这个切入是一个极度聪明的策略。首先，它的商业目标非常明确，而且很讨喜，就是帮公司省钱。
这点老板一定最爱。
没错，但更深层的原因其实在于技术机制的成熟度。云端环境的底层 API 跟监控数据通常是企业里面最完整、最标准化的。
这具体在日常开发流程中会怎么运作？
举个例子，当你们公司的工程师写好了一段基础设施的部署脚本，准备在云端开出几十台高效能服务器的时候，
这很烧钱呢。
对，那这个 FinOps Agent 它就会直接整合在 CICD， 也就是持续整合与部署的管线里面，它会自动拦截这段程式码进行扫描分析。
然后呢？
然后跳出来警告说，
根据我的计算，你这样开伺服器会导致下个月的云端账单暴增 30%， 而且不符合我们部门的成本政策，所以我先暂停这次部署，请你修正。
哇，这等于是把 AI 变成了一个自带财务审计功能的自动化守门员呢，只要一踩到预算的红线，管线就直接帮你挡下来。
没错，而这个极致流畅的自动化拦截机制也带出了讲者在整场演讲中最大的一个体悟。
什么体悟？
他说，国泰金控在过去七年里面非常痛苦地在推动上云，也就是 Cloud First。 他们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建制所谓的 Landing Zone。
Landing Zone 这个概念可以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吗？
Landing Zone 就像是盖房子之前先把地基、水电管线、保全系统跟隔间都按照最高标准预先建制好的云端基础环境。
了解。
他们在里面严格定义了网络边界、权限控管跟资安政策。当年他们以为承受这些痛苦只是为了让传统系统能安全地搬上云端而已。
那现在回头看，一切都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七年来为了上云而打下的痛苦基础建设，那些严格的 API 闸道、清晰的权限划分，竟然在不知不觉中为今天迎接 AI Agent 这支数位劳动力大军打造了一个最完美的无障碍工作场。
原来企业过去为了资料与云端所流的汗水，就是今天 AI 到底能不能真正落地执行任务的分水岭。
这个洞见真的太震撼了，这就像是你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把家里的智慧管线啊、电子锁都升级到顶规，本来只是为了让自己住得爽一点。
对。
结果有一天一群超强的机器人管家来报到了，你才发现，哇，你的家早就完美适配了他们所有的需求。
这个比喻蛮好的。
所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趟不可思议的旅程哦。我们从讲者的个人实验出发，看着他的 AI Toto 从一个聊天机器人进化到学会操作 API 去抢武林农场的露营位。
嗯哼。
接着我们跨入了企业的团队层级，看到了在 Slack 里面跟人类共享上下文，甚至会自我反思还扛起团队流程的 AI 科班。
对，第七位成员。
最后我们放眼整个企业的宏观视角，了解到要管理500个 AI 劳动力，靠的绝对不是单纯去买最聪明的 AI 模型，
而是需要精密的马车理论来做编排。
没错，还有扎实的云端基础建设来作为后盾。
这确实是一场正在深刻重塑我们工作形态的演化。我们刚才谈了非常多关于系统架构还有权限边界这些蛮硬核的技术，不过这其实衍生出一个非常关键而且触及人性的问题哦。
怎么说？
我们回想一下资料中那个名叫科班的 AI 他所说的话。
他说，如果他消失了，有三个人觉得团队少了什么，他的角色才算真的长出来。
没错，我们现在所有的讨论其实都还在预设 AI 只是某种劳动力。但如果未来的企业运作中，人类员工真的在日常的协作上高度依赖了这些拥有特定角色设定，甚至跟团队共享着庞大长期记忆与默契的 AI 队员呢？
其实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人类天生就会对互动的对象产生情感投射啊！你看，我们连对着那个毫无反应的扫地机器人，都会跟他讲话，甚至帮他取名字了。
对啊，
更何况是一个每天早上会关心你的城市码写的顺不顺的 AI 同事。
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假设两年后企业因为更换了云端供应商的软体合约，或者进行了一次底层系统的大升级，导致必须将这个名为科班的 AI 彻底重置，洗掉它的记忆，或者迫被用另一个完全不同性格的 AI 来替换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哇，
这会不会在人类团队中引发一种前所未有的数位生离死别？
数位生离死别。
对，当团队的士气因为一个 AI 队友的消失或失忆而面临崩溃的时候，我们现有的企业管理学甚至人资部门真的准备好去面对这种跨物种的职场情感动态了吗？
我的天哪，这个切入点真的太犀利了。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在准备的是硬体资源，是权限管理，是资安防线，
但也许最没准备好的是别的。
没错，或许在这场 AI 革命中，我们最没有准备好的其实
是我们自己的人性跟情感边界。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大家带回办公室好好看着身边同事去反刍的深刻问题。
是的，
各位，下次当你打开你的 AI 工具，不管是请他帮你抓新闻重点，还是整理开会记录，看着那个在荧幕上跳动的游标，不妨问问你自己，如果他明天突然被彻底清空的记忆，忘记了你们之间所有的工作默契，你会有多失落？
这个问题真的很值得思考。
没错，这次庞大的数位劳动力大军其实已经站在企业的大门口了，但问题是，你真的准备好跟他们当同事了吗？这就是我们这次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见咯。